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环台军演，台湾军方宣布已经部署爱国者导弹待命；
马克龙称欧洲不卷入台海，专家表示法国不代表欧洲；
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外泄，韩国表示将进行必要沟通；
各国央行黄金储备增量创10余年来最高水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社交媒体近日发布了几份美国情报单位的军事机密文件，引发国际关注。外泄文件中，除了有关乌俄战争，还包括美国监听韩国等盟友对于军援乌克兰的内容。目前，美国司法部已着手调查泄密事件，对此五角大楼拒绝评论档案的真实性，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将与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政府将审查涉及其他国家的先例和案例。但对于媒体追问美国间谍活动泄露文件中的细节，该名官员都拒绝证实。路透社报道，韩国已同意出售炮弹以帮助美国补充其库存，并坚称最终用户应该是美军，但在韩国政府内部出现分歧。韩国高级官员担心美国会将他们转移到乌克兰。韩国总统尹锡悦曾表示，法律禁止向卷入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这使得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变得困难。根据韩国官方立场，韩国只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的军事援助。
根据社交媒体上泄露的据说来自美国五角大楼的文件，由于乌克兰的防空导弹正在耗尽，俄罗斯可能最早在5月份实现他长期以来追求的在乌克兰掌握空中优势的目标。美国五角大楼和司法部上周开始对文件泄露进行调查。上周四，俄罗斯宣传人员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一些据说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华尔街日报》查看了这些文件以及上周五出现的一个更大的文件库，但还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认为一些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不过一些文件似乎被修改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上校伊格纳特说，他不能对这些泄露文件所含信息的真实性发表评论。这些数据在乌克兰属于机密信息，不过他证实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严重挑战，并说乌克兰迫切需要西方伙伴加快援助的速度。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访问台湾后，据国会山报报道，麦考尔8号结束台湾行程，9号便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主持人托德的专访。麦考尔提到马英九和蔡英文分别赴中美访问时谈到，台湾主要的两个政党分持不同意识形态，蔡英文总统的政党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另一个政党则想和中国谈，双方为此进行无数次的政治辩论。麦考尔认为台湾明年1月的大选非常重要，当他得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蔡总统赴美的同时访问中国，他就确信中国一定会想办法影响台湾下次大选，力图不必动武就接管台湾。麦考尔说，大多数台湾人民都不想被中国统一。麦考尔表示，在假设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目前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如果我们想要达到避免开战的威慑力，我们就要赶快把武器运到台湾。
一群在国外寻求庇护的中国基督徒正在前往美国，并计划在美国永久定居。联合国难民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和一位泰国警方官员7号对《华尔街日报》说，63名深圳改革宗圣道教会的成员已经离开泰国前往美国。泰国警方官员上周早些时候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已经计划在未来几天把这些教会的成员驱逐出境。上上周，这些成员因签证逾期滞留被泰国警方拘留。这个教会成员自去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泰国，当时他们向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提交了申请，以寻求保护。 免受他们所说的在中国遭遇的宗教迫害。协助这个教会的美国活动人士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在和泰国政府就驱逐安排进行联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确保这个教会的成员将被送往美国而不是遣返回中国。由于中共加强了对从商业到宗教等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并加大力度压制意见，这一趋势促使更多的中国普通民众尝试出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21年有超过 11.8 万名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
近来接连传出日本商界、学术界和其他人士在中国突然遭拘捕，然而这些遭拘押的日本公民，中共都没有给予详细的关押缘由。媒体指出，中共无故拘捕日人的事件令中日关系越发紧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传出前往中国工作或生活的日本公民突然接连被中国公安逮捕的消息。不过报道指出，日本并非唯一经历公民在中国突然被捕的国家。在2018年时，就有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禁，其他西方人士也曾遭逢类似的处境。报道指出，美国及日本等盟邦正在以中国及其战略伙伴俄罗斯为首的集权国家交手，因此这类逮人的事件是全球对峙局面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去年宣布，处理海外公民遭挟持和不当逮捕为国家紧急事件。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三月遭俄国逮捕之后，被以间谍罪名起诉，拜登已呼吁立即释放他。
美国劳工统计局上周五说，美国经济在三月份经季节调整后，增加了 23.6 万个工作岗位，略低于预期的增加 23.8 万个。劳工统计局说，三月份的增幅比前六个月的增长均值 33.4 万有所下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中一些周期性较强的领域正在走软。由于三月份的失业率只有 3.5%， 很难得出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不好的断言。而四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就在美联储五月份政策会议的两天后，也就是5月5号才公布。美联储得在下一次议息会上5月3号的时候做出艰难的决议。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数据，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5月3号继续加息 0.25 个百分点的可能性约为 70%。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环台军演，台湾军方宣布已经部署爱国者导弹待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被称为 Zen 架构之父的吉姆近日在采访中透露，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5单核性能比 Zen 4提升 30%， 时钟频率高于 4.07 赫兹，功耗稳定在250瓦以下。 AMD 把 Zen 5内核分为标准 3D V-Cache 和 Zen 5 C 变体。Zen 5时代将采用4纳米工艺首次亮相，可能来自台积电，并且还将提供3纳米变体。 AMD 还透露 C 内核支持多线程，因此即将推出的采用 Zen 4 C 内核的 EPYC Bergamo 芯片将配备惊人的128个内核和256个线程。吉姆在 AMD 开发 Athlon 64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业内称他为 Zen 架构之父。他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跳槽，在苹果、特斯拉、英特尔和 AMD 都工作过，随后加入专注于 AI 的芯片制造商 Tensorent， 并迅速成为这家公司的 CEO。 Tensorent 的公司目前正在研发 Escalon 处理器，并说它的性能超过英特尔的 Sapphire Rapids、 英伟达的 Grace 和 AMD 的 Zen 4， 而 Zen 5的得分为 8.84 分。
4月9号消息，谷歌正在试图模仿苹果的找寻功能，追踪丢失的安卓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在 Wi-Fi 或蓝牙范围内，甚至处于关机状态也能被找到。据爆料，开发人员在 Android 14的原始代码中发现， Google 似乎正在研究查找我的设备新功能，被称为 Pixel Power Off Finder， 即使手机在关机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作。从泄露的代码来看，这个功能的运作机制，就算手机关机，其中的蓝牙组件仍会保持供电。当与 UWB 超宽频技术结合时，Google 服务器就能精准地找到手机的位置。技术类似苹果，不过目前不确定这个功能什么时候会正式推出，以及是否会支援所有的 Android 手机，或者是仅限制给 Google Pixel 手机，不排除先给 Pixel 8独有，未来再逐步扩大。另外，据悉，苹果 iPhone 15将采用全新的微型处理器，其中一项好处则是能强化找寻功能。
高盛研究公司的分析师预测，人工智能将使全球 GDP 增长7万亿美元。但是，一些专家和开发者则呼吁，应该谨慎对待 AI 的研发。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惊人发展，最近引人注目的就是 ChatGPT-4 聊天机器人，它能够根据要求和提问，生成几乎完美的报告和准确答案，好到足以骗过大学入学考试的考官。高盛研究公司说，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以简化商业领域的工作流程，使很多常规任务自动化，并催生新一代的商业应用。研究人士指出，AI 可以推动全球 GDP 增长7%，价值近7万亿美元，并将在10年内使工人的生产力提高1.5%。然而，由于机器人自动化将使大量现有工作岗位被淘汰，工人工资将减少的前景，以及其他可能的弊端，人们普遍对人工智能不信任，很多人甚至呼吁停止发展人工智能。马斯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以及包括 Meta 和谷歌的工程师在内的17000多人，在上个月底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人工智能公司立即暂停开发至少6个月，以便评估这种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周在加州完成历史性会晤后，中共展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环台军演。国会众议院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8号强调，美国必须严肃看待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并鼓励国会加快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以加强我方的威慑态势。请听报道。
由中共发动的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目前仍在持续。据台湾国防部周日表示，自周日上午6点到下午4点，台湾军方共侦获70架次中共军机开展活动，其中35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侵扰西南防空识别区，另有11艘次的中方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这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之后，中共军方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六表示，美国必须严肃对待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他告诉美联社，他计划领导他的委员会努力加强台湾政府的防御，鼓励国会加快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他说，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来加强我们的威慑和拒止态势，让北京意识到他们无法统一台湾。路透社也引述安全消息来源指出，周末以来在海峡中线附近大约有20艘军舰，一半来自台湾，一半来自中共，双方展开对峙，但是没有挑衅性的行为。台湾国防部则强调，面对东部战区持续在台湾周边军演，军方将会沉着冷静应对，以训练为着眼，应对敌情，秉持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原则。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还表示，国军导弹部队面对敌情，将运用爱国者导弹优异的反导弹能力，强化防空及应对突发状况。同时，各飞行部队会持续执行战备巡航，展现捍卫领空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 中国回程受访称，要避免因为台湾和中国起冲突，欧洲不应该为美国附庸，引发国际炮轰。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马克龙访中所衍生的危机比去年苏尔茨访中更为严重。请听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访中行程，在总统专机上接受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专访时表示，欧洲要避免因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强调欧洲战略自主，不应跟随美国，引起国际舆论哗然。欧洲各方批评马克龙丧失欧洲领袖资格，美国议员则认为应重审与欧洲的关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谈到，马克龙可以说是想重返第五共和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就是奉行一种在军事、外交还有经济上不过度依赖某些国家，就是跟当时的苏联、跟中国还有美国维持一个等距的关系。桑普不讳言地说，
法国是一个腐朽的三流的福利国家，而且他们福利的压力压垮掉整个国家前进的动力，他们现在凄廉于强权的，但却傲慢于强权之间，希望成立一个第三势力，希望梦想重返戴高乐主义，同时也是抛弃了价值外交而改采现实外交。
桑普认为，马克龙梦想重新拥抱戴高乐主义，希望成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欧洲第三势力，但却不自知自己国家实力早已低落。对于马克龙访中后引发的负面效应是否会影响到美欧继续团结共同支持乌克兰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桑普认为，虽然法国自命为是第三势力欧洲的龙头，领导整个欧盟，但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还有德国等东欧国家都不会希望失去美国这个最坚强的战略伙伴。
那这样会形成一个法国根本不代表欧洲的局面。与现在你看到美国民主党还是执政政党嘛，拜登还是当政，所以我认为他对俄乌战争还是会缠斗下去。但是美国国内会有更多的声音，会希望说美国赶快平息这个战争，赶快弹劾。当然乌克兰现在站得很稳嘛，不愿意退嘛，但实际上在台底下有什么样的交易，那这个地方美国应该积极做，因为这个战争打下去对美国跟全球都不利，中共会利用这个地方去分化，去弱化欧洲，弱化美国，弱化俄罗斯，自己当快乐第三人。
桑普律师说，这一次马克龙访中所衍生的危机相比去年舒尔茨访中更为严重，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赶快做出一个清晰的切割，也就是马克龙所属的法国政权并不能代表欧洲，欧洲的欧盟、北约不能任由法国来摆布。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根据一项最新汇编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央行的净黄金购买量达到1136公吨，创下近11年来的最高水平。黄金储备是各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黄金资产。专家预计，今年各国央行仍将继续增加黄金储量，并推升金价进一步上扬。请听报道。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四月汇编的最新数据，今年二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增加52吨，这是央行连续第11个月净买入黄金。从今年的前两个月来看，全球央行的黄金净购买量为125吨，是2010年以来的最强劲的年度开局。去年是自2011年以来黄金需求最强劲的一年，需求高涨主要是因为各国央行的购买。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受到创纪录的第四季度1337公吨需求的推动，2022年黄金需求跃升 18%， 到达4741公吨。创出11年来最高水平，各国中央银行总共拥有超过3500万公吨黄金，约占已开采黄金的1/5。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美国拥有迄今为止最多的黄金储备，达到8133.1公吨。事实上，美国拥有的黄金储备几乎相当于接下来三个名次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总和。俄罗斯以2299公吨位居第五名。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占据了前十名黄金储备持有国的大部分，但三个亚洲国家也位列前十名，分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 排名第11到第20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世界黄金协会报告说，今年央行预期仍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经理人认为，各国央行竞相提高黄金储备是支撑金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在受访的100位欧洲与英国基金经理人当中，有高达 89% 说将会在今年增加黄金的持有比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关于 COVID-19 溯源的说法 IP， 专家指出中共隐瞒真相，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驱逐舰驶进南沙群岛，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中共关于 COVID-19 溯源的说法 IP， 专家说中共隐瞒真相；
因应局势升级，美军部署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至中东地区。
前财政部长桑莫斯指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据多家媒体刊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行程结束之后，返回法国的媒体专访中表示，法国要避免因台湾问题与北京起冲突，欧洲也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引发国际洗牌式的抨击。全球学者、记者、专家也一面倒地对马克龙的言论提出质疑，批评他出现策略错误，导致他作为国际领袖的地位岌岌可危。对此，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比奥指出，马克龙是否还代表欧洲？如果是，那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他强调，欧洲防御，特别是法国，都要依赖美国，包括法国派遣至北非的军队，美国都有协助。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学者费克斯则指出，马克龙不顾台湾，认为欧洲不应成为美国的附庸的立场，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作为欧洲领袖的可信度。波兰国内安全局发言人扎林直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未来威胁和挑战，让欧洲与美国相斗将是死路一条。
据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强调，美国对中共的威慑是必要的，美国需要加大努力，让台湾为可能遭受的中共攻击做好准备，并在这个地区增加更多的部队。格雷厄姆说，对于国会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和台湾岛签订防务协议，我们现在没有。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为军事上保卫台湾的可能性留有余地。格雷厄姆说，是的，我对于动用美军保卫台湾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补充说，尽管我相信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我也愿意为台湾而战，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格雷厄姆强调，如果你现在不提高你的博弈水平，你将会有一场战争。作为个人，他支持让台湾获得他们所需的 F-16 战机，并增加军事训练。
据美国海军周日表示，美国导向飞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当地时间周一已在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开始执行维护自由航行权任务。美军发布这则声明的同时，中共正在因美中区域情势升温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模拟对关键目标的精准打击。美国海军指出，驱逐舰的行动符合国际法。行动结束之后，米利厄斯号离开了越权主张区域，继续执行在南海的任务。声明强调，这项航行自由行动维护了海洋的权利，自由及合法的使用。上个月，中共和美国曾经因为米利厄斯号的行动产生争端， 当时米利厄斯号曾航经西沙群岛附近领海，一度被中共南海战区的船只跟踪监视。
鉴于近来美国官方公布一系列疲弱的经济指标数据后，前财政部长桑默斯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认为美联储正在接近一系列升息的尾声。他在近日接受彭博电视台《华尔街周刊》专访时说，目前局势相当明显，我们正处于当前紧缩周期的最后阶段，并认为无论美联储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美联储都应该会等到最后一刻，也就是5月3号议息才会做出决定。桑默斯呼吁美联储应该对它的内部模型进行广泛的审查，因为相关模型没能预测到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也没能对银行体系的风险升高示警，直到硅谷银行倒闭才引起关注。桑默斯指出，察觉到信贷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此时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并认为美联储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前将面对众多双向风险，而这些双向风险是经济过热的诸多后果。
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周日警告，如果拜登政府不遵守联邦法官上周做出的阻止批准使用一种堕胎药物的裁决，共和党人应该考虑取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资金。针对上周德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联邦政府批准使用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决定，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怀登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科尔特斯等一些民主党人竟然提出不遵守这一裁决的想法，并敦促白宫也无视这一决定。拜登总统同时在一份声明中表明，我的政府将与这一裁决作出斗争。对此，冈萨雷斯在接受周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咨文节目采访中说，作为众议院共和党方面的拨款人，我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拥有财政大权，如果拜登政府想不遵守这项裁决，那么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冈萨雷斯说，这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众议院拨款方面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停止资助没有意义的食品药品管理局的项目，我们也必须回来，让我们的机构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
据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吉姆·托斯提周日说，他预计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正在专注于驳回跟封口费案有关的起诉。托斯提周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 This Week 采访时说，由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埃荣试图拼凑起来的起诉，从法律支撑方面来看非常弱，因此川普的法律团队会拿出一些非常到位的动议来驳回这一起诉。上周，川普已经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但川普事前曾经说，他不会在纽约的法庭得到公平对待。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议，史泰登岛将是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审判地点。当被问及是否会有要求改变此案审判地点的动议时，托斯提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寻求驳回起诉是目前的优先事项。托斯提预计，川普法律团队提出动议的时间可能要比下一个开庭日早得多，而法官目前把下一次现场聆讯定于今年的12月4号，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日正式开始前的2个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应对局势升级，美军部署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到中东地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第二大的原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上周表示，将和俄罗斯、伊拉克、阿联酋等国家一道进一步减产。尽管一些最大的产油国例行减产，但伊朗、圭亚那、挪威、哈萨克斯坦、巴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自去年秋天以来已经增加，对全球石油供应构成提振。今年第一季度，交投最活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平均价格为每桶82美元， 在三月中旬收盘价一度跌破73美元。尼日利亚是欧佩克成员国，但不参与最近的减产行动。据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人士说，在一些企业开始用驳船经由尼日尔河三角洲运输石油后，原油产量出现反弹，因为几个较小的产油国的供应激增，使得沙特及其盟友旨在维持高油价的努力可能遭到破坏。
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继5年前在上海建设超级工厂后，9号宣布将在上海建设一座专门生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的超级工厂，预计2024年第二季投产。特斯拉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签字仪式的照片，并表示计划年产 Megapack 电池10000台。特斯拉称，一台 Megapack 电池储存的能量平均能为3600个家庭供电1小时。对于特斯拉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2022年占该公司总收入的近1/4。特斯拉位于上海郊区的汽车工厂约占该公司全球汽车交付量的1/5。
五大个人电脑厂的出货重挫。根据 IDC 的最新报告，由于疫情大流行时期远距离工作推动的需求激增已经消失，所有个人电脑制造商的出货量合计下降 29%， 来到5690万台，低于2019年年初的水平。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出货量第一季下降 40.5%， 联想集团和戴尔的跌幅超过 30%， 而惠普下跌 24.2%， 华硕 30.3% 的跌幅位居前5名之内，几乎没有哪个主要品牌能够幸免于出货放缓。过去一年，消费者支出放缓， IDC 研究经理乌布拉尼说， PC 制造商预期高库存将持续到今年年中，并可能持续到第三季。展望2024年， IDC 研究人员预计 PC 制造商可能会出现反弹，这是由需要更换的老化硬件和全球经济改善共同推动的需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二次指出中共隐藏 COVID-19 疫情起源的资料。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对希望之声指出，过去3年来，中共一直隐瞒所有疫情的真实资料，国际社会要聚焦疫情起源的真相。请听报道。
2019年12月，COVID-19 病毒首次在武汉出现。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6号说，中共掌握了了解 COVID-19 病毒起源的关键，再次敦促中共分享信息。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一刚4月8号才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冠溯源研究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2020年1月到3月，中共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对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300多份环境样品和冷冻动物样品进行了 COVID-19 检测及红基因组测序等，在900多份市场环境样品中检测出73份为阳性。研究人员在环境样品中分离出3株病毒，经过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的序列和当时病人的序列几乎100%相同。在分析过程中，环境样品宿主信息显示主要是人。童一刚说， COVID-19 很可能是人污染的东西。在同一发布会上，中共疾控中心研究院周磊宣称，首先发现 COVID-19 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的溯源。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今天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指出，童一刚的说法颠倒是非。林晓旭说，环境样品中阳性的样本的基因序列和人的病毒序列几乎100%一致，那也就是说明这已经是感染的人到了海鲜市场才污染了环境。那么这些人本来是如何感染的呢？不正说明实验室泄露是很重要的可能性吗？而且这次出来帮助中共作秀的专家中，没有任何武汉的专家和医生出来说明，包括全球都关注的武汉病毒所，也不敢有任何人出来谈有没有实验室泄露问题。这都说明中共完全是非常惧怕国际社会进一步实地追查。 林晓旭博士认为，2019年10月份就有武汉人士因类似的 COVID-19 症状死亡。中共现在彻底否认删除疫情溯源的数据，这是完全无视事实的无赖做法。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说，世卫仍旧没有从中国获得 COVID-19 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数据。世卫新兴疾病项目主管说，中国缺乏资料披露，根本就是不可原谅的。林晓旭强调，过去三年来，中共一直隐瞒所有疫情的真实资料，外界完全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因为 COVID-19 疫情死亡，这是国际社会现在更要聚焦的真相。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雅贤播报。
鉴于伊朗、美国、叙利亚和以色列近来紧张情势升高，美国第五舰队及其伙伴上周五警告，建议在中东附近航行的所有船只提高警觉。美国海军上周六罕见透露，美军已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一艘配备巡弋导弹的核动力潜艇，以确保地区海域的安全。请听报道。
据美国海军周六透露，美军已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佛罗里达号。第五舰队指挥官霍金斯在声明中表示，佛罗里达号已于6号进入中东地区，7号开始通过苏伊士运河。声明表示，该潜艇可搭载多达154枚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部署在第五舰队，以协助确保区域海上安全与稳定。最近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美国驻叙利亚人员上个月在一处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丧生，多名美军受伤。美军将此事归咎于与伊朗政府为伍的组织，并且进行报复空袭，在叙利亚东部造成8名亲伊朗武装分子死亡。而根据两名熟知内情的西方高级情报官员，美国军方和美国情报单位表示，伊朗革命卫队的航太部队准备以无人机攻击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行驶的以色列商船，主要也是报复以色列于3月份空袭叙利亚的行动，造成两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丧生。周六，以色列再次对叙利亚发动反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在6枚导弹射向以色列控制的格兰高地后，以色列已成功袭击叙利亚境内多个军事目标。纽约时报9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军方在中东部署该潜艇，意在吓阻伊朗，维护该全球最繁忙航线之一的稳定。而美国、以色列、英国都指责伊朗近来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与商船。而另一方面，伊朗也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攻击无人机，以及中俄和伊朗在中东升级了多年来的影子战争，导致紧张局势有所恶化。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